如果你是能量高的人，听我一句劝，千万千万别去赚辛苦钱。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很不屑，马上就想反驳，谁不想赚轻松的钱？这不废话吗？我不赚辛苦钱，我喝西北风吗？不，你先别急着，不凡会从根上给你彻底扒清楚。我会来说说，为什么赚辛苦钱这件事，对你这种高能量的人来说，不是能者多劳，而是一种降维打击和慢性自杀。影片的最后，我会给你一个极其落地的行动指南，教你一步步从辛苦钱的泥潭里爬出来，开始校准你的频道，去赚那些真正能滋养你，让你越赚越爽，越赚越多的钱。这期影片听上去不一定很顺耳，但它可能会是你人生觉醒的开始。如果你感觉自己总是想太多，总觉得格格不入，总是在内耗，请你一定一定把这期影片看完。首先当然是来判断一下，你真的是高能量的人吗？我们得把这个概念搞搞懂。很多人有个天大的误解，以为能量高就是那些天天打鸡血，在酒局上呼风唤雨，一天能跑三个城市，永远不知疲倦的超级社牛。不，那叫精力旺盛或者耐力好。我今天要说的高能量，更多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一种你的感知系统，你的灵魂硬件配置很高。你不妨对照看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第一，你高度敏感，这不是说你玻璃心，而是你的触角特别灵敏。同一个会议室里，别人只听到了 PPT 上的内容，而你却能清晰地感知到老板说这句话是微妙的失望， A 同事对 B 同事那一闪而过的不屑，一个细微的眼神，一个语气的变化，你都能捕捉到。你走进一个房间，就能立刻感觉到这个房间的气氛是压抑的还是轻松的。这种敏感让你能体察人心，能感知到别人发现不了的机会和美，但它也让你像个情绪海绵，特别容易吸收到外界的负面能量。别人吐槽五分钟他爽了，你却可能要难受一整天。第二，你深度思考，极度渴求意义感。你很难稀里糊涂地活着，你做一件事光给钱不行，你必须得知道为什么。比如我做这个破 PPT 的意义是什么，我这份工作除了糊口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你没办法忍受那些狗屁工作，当一份工作对你来说只剩下执行而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意义时，你会感觉到一种发自灵魂的枯萎。别人可能觉得你太做了，想太多，但对你来说，没有意义的重复劳动就是在谋杀你的灵魂。第三，你拥有强大的共情力和直觉。朋友跟你诉苦，你听着听着眼泪可能就先掉下来了。你不是在同情他，你是在感同身受。你几乎能钻进他的身体里去体验他的那种痛。同时你经常会有很准的第六感，这个人不靠谱，这个项目感觉会出问题。这种直觉不是迷信，而是你的高敏感系统在潜意识层面处理了海量被别人忽略的微小信息后给你的一个结论，但你常常因为拿不出证据而不敢相信它。第四，你的能量系统是充电型而不是插电型的。你可能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比如看书、研究一个东西或者独处，可以连续专注好几个小时，能量爆棚。但是一旦把你丢进一个低效的会议，一个充满虚伪客套的饭局，你可能半小时就电量耗尽了。你需要独处，需要安静，才能把能量充回来。所以你看，所谓高能量根本不是外向的喧嚣，而是一种内在的高敏感、高感知、高要求。你就像一台高配的精密仪器，一台法拉利，一台顶配的苹果电脑。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再来定义到底什么是辛苦钱。很多人又搞错了，以为辛苦钱就是体力劳动，就是加班。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但那不叫我说的辛苦钱。一个顶级的匠人，比如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他捏了一辈子寿司，手都变形了，很辛苦， 但那也不叫辛苦钱。因为那份辛苦是有结果的，是有创造的，是有意义的。那是劳作，不是内耗。我所说的辛苦钱，特指那些高内耗的钱。它的苦，不在于体力，而在于对你精神和能量的凌迟。它主要分三种。第一种，消耗性的钱，也就是唯心之苦。这种钱赚的每一分都在拷打你的价值观。比如你明明知道这个产品很烂，却要昧着良心把它吹上天，卖给你信任的客户。比如你明明是个正直的人，却要在公司里玩办公室政治，去排挤，去站队，去说违心的话。高能量的人对表里不一的容忍度极低。当你做的事情和你相信的事情是拧巴的，这种认知失调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内耗。你赚的不是钱，是精神损失窝囊费。第二种，人际关系之苦。这种钱赚的不是业务能力，而是情绪劳动。你的大部分精力没有用在做事上，而是用在了搞定人上。你要应付一个情绪化控制狂的上司，你要去猜同事的心思，怕得罪人，你要花无数时间在无效的沟通、扯皮、推诿上。而你的高配系统本身就对人际氛围是高度敏感的。一个有毒的工作环境，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有点烦，对你来说简直就是要命。别人下班了还能刷刷手机，你下班了感觉像被人打了一顿，动弹不得。你是在用你的能量去献身一个本身就有问题的系统，你就是那个耗材。第三种，重复性的钱。这种钱赚的是扼杀创造力的钱。你的高配大脑天生是用来解决复杂问题，用来创造新东西的。而这份工作让你日复一日地做着低水平机械化的重复劳动。填表格，走流程，复制粘贴。这就像让一台超级计算机去当算盘使。这种无聊是会杀人的。它在暗示你，你的天赋毫无价值。它会让你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让你慢慢的真的相信自己就只配干这个。现在你明白了，辛苦钱的本质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违心、内耗、无聊。它榨干的不是你的时间，是你的生命能量。好，了解了以上，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高能量的你绝对不能碰辛苦钱。为什么我用千万别这么重的词来劝你远离这种钱？因为别人赚辛苦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你一个高能量、高敏感的人去赚这种钱是伤敌八百，自损一万。理由一，辛苦钱是对你天赋最彻底的降维打击。我打个比方，你是一把锋利无比用来做精密外科手术的手术刀，你的天赋在于精准和洞察，而辛苦钱的工作环境是让你去砍柴，甚至去撬石头。你当然也能撬，你使出吃奶的劲儿也能把石头撬动，但结果呢？第一，你撬的效率极低，远远比不过人家专门做这行的。没错，我特指的就是那些皮糙肉厚、精力旺盛、不爱动脑多想的人。第二，你把自己最宝贵的刀刃给磨钝了，你那高超的共情力在摩擦型的工作里成了你的软肋，别人觉得你圣母心。你那深度的思考力在重复性的工作里成了你的毛病，别人觉得你光想不做。你那对意义的渴求在消耗型的工作里成了你的天真，别人笑你钱给够不就行了。看懂了吗？辛苦钱的逻辑是出卖劳力换取生存，而你的天赋逻辑是释放价值换取回报。你用你最钝的地方去和别人最强的地方去硬碰硬，却把你最锋利的天赋，比如洞察、共情、创造藏起来任其生锈。这是这个时代对高能量者最大的资源错配和暴殄天物。理由二，辛苦钱会严重污染你的能量场，从而吸引更多厄运。这个听起来有点悬，但我用心理学给你解释，你就懂了。当你长期处在赚辛苦钱模式下，你是什么状态？是疲惫，是怨恨，是麻木，是焦虑。心理学上有个词 叫自我损耗。当你的意志力，也就是你的能量，在白天被那些辛苦钱榨干后，你回家还剩多少能量？你没有能量去好好做一顿饭，你只想点高油高盐的外卖。你没有能量去运动，你只想瘫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你没有能量去对家人和颜悦色，你一点就炸。你更没有能量去思考我的未来在哪里。你只想着周末我能不能睡个好觉。于是你的健康、你的关系、你的个人成长等等全线崩溃。这还没完。当你处在这种低能量状态时，你向外界释放的是什么信号？是匮乏感和绝望感。你猜这种信号会吸引来什么？根据吸引力法则，你只能吸引到同样低能量的人和事。你会在面试时表现得很需要这份工作，而不是我能给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于是你被压价。你会更容易陷入杀猪盘或者有毒的关系，因为你太需要救命稻草了。你会不断地从一个坑跳进下一个坑，因为你根本没有能量去识别更好的机会。你赚的辛苦钱就像高利贷，他拿走的不仅是你的现在，他在透支你的未来。他在物理层面和能量层面双重的把你锁死在社会底层。理由三，辛苦钱在慢性杀死你的直觉和灵感。对你这样高能量的人来说，你这辈子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不是你的学历，不是你的经验，而是你那该死的直觉和灵感。是你脑子里那些神来之笔，是你心里那些莫名其妙的笃定。而直觉和灵感是非常娇气的。他们只在什么状态下出现？在放松、喜悦、专注、安全的状态下。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称之为心流状态。你回忆一下，你最好的点子是不是在洗澡时、散步时、发呆时，或者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情时冒出来的？现在你再看看辛苦钱带给你的是什么？是生存焦虑、恐惧、压抑和高度警惕。当你的大脑长期处在杏仁核被激活的战斗或逃跑模式下时，你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创造力、长远规划、深度思考的区域是被抑制的。你根本听不见你内心的声音。你那高灵敏度的雷达被辛苦钱带来的巨大噪音给干扰了。你开始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哪有时间想那个？你满脑子都是下个月房租怎么办？你开始压抑自己的灵感，不得不想到，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你为了生存，主动阉割了自己最强大的武器。你从一个创造者，活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劳动者。日复一日，你变得和那些你曾经看不上的人一样，麻木、迟钝，只看眼前。这才是最深层的背叛，你背叛了你自己。理由四，辛苦钱的底层逻辑是线性出卖，而你的宿命是非线性创造。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转变。关于这个，在过往的影片里，其实不凡多次提到过。辛苦钱的逻辑是什么？是用一份时间加一份体力等于一份金钱。它的增长是线性的。你加班加到死，撑死了也就是24小时的固定收入。它有天花板，而且天花板低得可怜。你是在卖命。而高能量者的天赋是什么？是创造。创造的逻辑是非线性的。你用一份时间加 N 份灵感等于一个价值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产生没有天花板的收入。J.K. 罗琳在咖啡馆里写《哈利波特》的时候，他投入的时间和你在办公室加班的时间可能一样多，但他是在创造。他创造了一个 IP。这个 IP 可以在他睡觉的时候，通过书籍、电影、周边24小时不间断地为他赚钱。一个高能量的程序员写出了一个改变行业的算法。一个高能量的老师录制了一门线上课程。一个高能量的咨询师建立了一个方法论模型。他们都是在做一次性创造、可复制性交付的事情。他们的辛苦是创造的辛苦，是有复利的。而你的辛苦是重复的辛苦， 是消耗的。高能量的人，你的宿命就是要做有复利的事。你的天赋就是为了让你摆脱手停口停的线性诅咒。而你现在却用你本该创造非线性价值的宝贵能量去做线性出卖的辛苦钱。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对你生命最大的浪费？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很扎心，甚至很焦虑。道理我都懂，但我明天还要上班，房租还要交，我怎么办？我说了，我不是来制造焦虑的。暂且分为四步来说，你也不需要明天就辞职。那不叫觉醒，那叫冲动。真正的改变是从内到外的。你需要在继续赚着辛苦钱的同时早做筹划。这四步你一步一步来，你的人生绝对会不一样。第一步，彻底做一次能量审计，而不是财务记账。你先别管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了，从今天开始拿个小本子或者用手机备忘录记录你的能量流向。怎么记？非常简单，每做完一件事，比如开完周会和某某同事沟通，写完那份报告，和客户吃饭，马上记下你当下的能量状态。你只用三个词，字样感觉很好，甚至更有劲儿了。平静，没啥感觉，不增不减。消耗，感觉很累，烦躁，被掏空。连续记录一周。一周后，你打开这个本子。这就是你的能量曲线图。你会被你看到的结果吓到。你可能会发现，那个你以为最重要的客户是你最大的消耗源。你可能会发现，那个你以为浪费时间的摸鱼，比如看某个领域的书，反而是你最大的滋养源。这是你觉醒的第一步，你必须看见是什么在杀死你。有些人看到这里会嗤之以鼻，切，我被什么消耗我还不清楚吗？请相信我，如实记录，你会真正的看清自己，想和写是两码事。否则就不会有写作疗愈这个行业出现了。第二步，建立能量防火墙。在你还不能开源之前，你必须学会节流，也就是停止能量内耗。你还在那个辛苦钱的岗位上，但你的心态要变了。你不再是那个任劳任怨的老好人，你是卧底。你的核心任务不再是把工作做到100分，而是用60分的力气保住这份工作，然后把 40% 的能量留给自己。你要动用你高敏感的天赋，但不是用来内耗，而是用来自保。用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课题分离大法。老板发脾气了，这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课题。我的课题是我是否完成了我的本职工作。同事在背后说我，这是他的课题。我的课题是这是否影响了我的业绩。学会说不，这个事我需要评估一下，晚点给你答复。我手头现在有三件更紧急的事，这个我可能要排到明天下午。你的高共情力请首先用在你自己身上。你必须像一个守财奴一样去捍卫你那点可怜的能量，因为那是你翻盘的唯一本钱。第三步，寻找你的高能量源泉，哪怕它暂时不赚钱。在你用防火墙保住能量之后，你每天都会多出来那么一点点电量。这点电量千万不要用来刷短视频，你要用它来滋养你自己。去找到那件让你滋养的事，就是你在能量审计里记下的那些滋养和平静的时刻。可能是一个人看书，可能是写点没人看的东西，可能是研究占星心理学，可能是画画弹琴，可能是去公园散步。你先别问这玩意儿能赚钱吗？不能。他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给你充电。你必须在你的消耗性生活里强行插入一个充电桩，每天半小时，雷打不动。这是你重建内在秩序的神圣时刻。你是在用这个行为向你的高配系统发送一个信号，我看见你了，我没有放弃你，我正在拯救你。第四步，放大杠杆，用天赋替换体力。当你坚持充电一段时间后，你的直觉会慢慢回来，你会开始在那些滋养你的事情上 发现机会。你爱看书，你是不是可以开始写书评？你共情力强，你是不是可以去学心理咨询？这就是用天赋替换体力。你逻辑强，你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付费社群，帮别人梳理商业模式？看这个逻辑链式，用防火墙停止内耗，用能量源泉给自己充电，能量恢复了，直觉和创造力就回来了。用直觉和创造力去找到那个能把你的天赋变成价值的支点，这就是从辛苦钱模式切换到高能赚钱模式的唯一通路。它很慢，它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五年，但这条路是你唯一的生路。我希望你记住，你之所以活得这么累，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恰恰是因为你太敏感、太负责、太有良知。你试图用你那个高配的灵魂去适应一个低配的、粗糙的、充满内耗的游戏规则。你没有错，错的是你用错了地方。你不是太脆弱，你是太珍贵。这个世界最残酷的不是能者多劳，而是能者多好。他诱导你，让你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他没告诉你后半句，高能量的人吃错了苦，只会苦上加苦，最后沦为人下人。你的苦不应该吃在忍受上，而应该吃在创造上。不应该吃在人际摩擦上，而应该吃在深度思考上。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过一句话，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向外看的人在做梦，向内看的人才清醒。从今天起，停止向外去忍受那些辛苦钱，开始向内去觉醒你的高能量。停止内耗，开始创造。去捍卫你的能量，去赚那个真正配得上你的、滋养你的钱。这是你的天赋，更是你的责任。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有帮助。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感谢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